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4号，现在由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缺席联合国大会，仲说自己总揽全球。美国核武实验室有150名华裔科学家被召回中国。小马可斯同美国交好，逆转外交政策。俄罗斯到欧盟国家的唯一出路就要关闭，芬兰边境逃亡车龙30公里长。德国慕尼克十月节花车大巡游，市民盛装欢庆。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9月20日至26日，第77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召开，100多个国家的首脑轮番亮相。20日至22日，3日中共有103个国家的总统、总理、副总统和外长在联大发言，包括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英国和日本首相、德国总理、意大利总统等，甚至还有习近平刚刚见过面的土耳其总统、哈萨克总统，和与中共关系微妙的菲律宾总统，但是中共领导人就缺席。有观察认为，中共领导人赴中亚参加地区性的上合峰会，就放弃了更大的国际舞台，还够胆说自己是总揽全球变局。视频人士杨威分析，习近平一行从乌茨别克连夜返回北京，王毅出面大肆吹嘘，说疫情后首次出访选择中亚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是以上合朋友圈破解美对华的包围圈的战略之举，彰显习近平的强大自信和非凡影响力，中共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中华立足中亚西边，面向亚欧大陆，是习外交思想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和生动体现。但是话音未落，中共领导人就主动缺席了联合国大会，总揽全球变局变成了一句口号。杨威说，刚刚参加上合峰会的各国领导人都赶赴联大，不想放弃更大的国际舞台。中共领导人一再称坚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但是就不参加联合国大会，应该自知和美国和西方的对抗落于明显下风。习近平一方面担心20大出问题，另一方面亦都对外束手无策。如果硬着头皮出席联大，见到各主要国家的首脑相交甚欢，自己可能被冷落，实在难堪。如果见到拜登、马克龙等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在台湾、香港、人权和不公平贸易问题上同他们争执不下，中共党媒更难以宣传。为了减少20大的变数，中共领导人亦都只能缺席联合国大会，情愿在众多国际事务上被边缘化。中共外长王毅虽然被派参加了联大，但没有被授权在大会上发言。中共试图拉拢一些发展中国家，组建反美反西方的联盟，但是中共自身难保，很难给其他国家更多的好处。中共的反美反西方联盟恐难以成形，不少国家应该希望同时获得中共和西方的经济援助。王毅虽然在挣扎，亦都难有作为。相反，美国和西方各国充分利用联合国大会的机会，再次展示合作，协调国际事务。美英法日在两会晤之后都发出声明，说应对中共带来的挑战，使中共更加被动。西方和盟友争分夺秒地利用联大的机会安排各项国际事务，中共只能旁观，不免心生嫉妒和恐惧。杨威说，中共领导人一再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没了机遇。国际格局确实在发生激烈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针对中共政权的国际联盟密锣紧鼓的合作，并排除了中共的参与。中共不承认自己以疫谋霸，不愿放弃和美国以及西方的对抗，面对围堵又缺乏破解之道，亦都是为了避免尴尬，主动缺席更大的国际舞台，实属不得已之举。中共外交屡屡失败，因为中共政权的存在，中国的命运正在面临着更大的危机。 一份最新的情报公司报告再次敲响警钟，说过去20年，至少有154名在美国最重要的国家安全实验室工作的华裔科学家被招募到中国，从事科研工作，包括帮助推进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军事技术。这份由斯特赖德技术公司 Strider Technologies 撰写的报告，重点介绍了中共是怎样从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 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 挖走华裔科学家。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是美国最早开发核武器的地方，致力于美国国家安全的科学和工程研究。那里的很多研究不属于保密类型，很多外国科学家都在那里工作，很多科学家被引诱回中国，帮助他做一些领先的技术研发，例如深地穿透弹头、高超音速导弹、静音潜艇和无人机。炸弹专家赵宇生曾经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18年，一共收到将近$2,000,000的美国纳税人的补助金，他持有实验室最高机密的 Q 级许可，并且领导了一个国防项目，开发一个能够穿透地下深处的炸弹。赵宇生加入了中共的人才计划，跟着离开美国前往中国的一个研究中心。他在洛斯阿拉莫斯任职的时候，雇佣了另一位华裔科学家和他一起从事炸弹研究。这一位科学家在2007年在中国申请了一项超厚穿透弹头的专利。赵宇生现在是中国南方科技大学的副校长，这家学校从事国防研究。 Strider 的报告发现，有15名洛斯阿拉莫斯过去的员工现在都在南方科技大学工作，包括校长陈十一，他对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计划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美国官员表示，这个是他们看到的第一份非机密报告，详细地描述了这种威胁，包括具体的科学家和他们从事的项目。不容忽视的是，最新报告显示了中共政府是如何利用人才招聘计划来获得美国技术，来帮助建立一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军队。那美国之前有没有采取过什么应对的手法呢？报告指出，2019年能源部就通过了一项规则，禁止雇员和承包商参与和中俄、伊朗和北韩有关的人才计划，这个似乎减少了人才流失。司法部在2018年亦都发起过中国倡议的项目，阻止中共窃取美国尖端研究，但是一系列相关的指控案件因为不符合政客的政治正确立场，司法部撤诉了多个案件，并于去年放弃了这个倡议。报告的主要作者列维斯克 Greg Levesque 说，北京这种人才招募模式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他们正在玩一个我们没有准备好的游戏，我们需要真的开始行动起来。但是美国官员和专家亦都表示，大多数移民到美国的华裔科学家都选择了留在这边，他们中的很多人对美国国防技术做出了重大贡献。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22号在纽约和拜登会晤，这个亦都是菲律宾总统十几年来第一次公开访问美国。小马可斯一度被认为立场亲北京，但是他上台不到3个月就已经向北京发出52次外交抗议。菲律宾现在被外界视为反共的东盟国家，有媒体形容北京又看错了。拜登和小马可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首次面对面会谈，两国领导人讨论了南海紧张局势、美国和菲律宾之间长期存在的安全关系、俄乌战给全球经济和粮食安全带来的压力等。小马可斯在这个首脑首次双边会谈之前告诉拜登，菲律宾是美国的伙伴、盟友和朋友，并指出两国关系继续发展。他说，菲律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所以我们有很多事情要讨论， 我想在很多方面重新定义。小马可斯和拜登的会面标志着菲律宾外交政策转向美国，因为前总统杜特尔特倾向于与中俄交好，因此杜特尔特在整个六年的任期之内都没有踏足美国。拜登对小马可斯表示美菲关系根深蒂固，他亦都承认两国经历了艰难时期，但双方的基础是强大的美菲联盟，这个至关重要。鉴于菲律宾的地理位置，在美国需要从军事上保卫台湾免受中共攻击的时候，菲律宾在战略上至关重要，美国希望更多地进驻菲律宾基地。现在美军正在寻求从日本延伸到东南亚的第一岛链上部署兵力，菲律宾的地缘政治重要性正在增加。俄罗斯21号启动局部动员令，征召30万人投入乌克兰战场。消息一出，俄罗斯人开始出逃。欧盟国家唯一仍然对俄罗斯开放的芬兰边境，当日晚上涌入大量车潮。芬兰当局正在考虑关闭这一条俄罗斯前往欧盟国家唯一的出路。芬兰边防警卫队证实，自21号晚间起，芬兰东部和俄罗斯交界的屈米河谷地区车流量有加剧的趋势。当日共有4824名俄罗斯人从东部边境进入芬兰，比前一个礼拜的3133人高出了50%以上。推特等社交媒体有消息称，现场的车龙已经排到30公里咁长。从边境检查站的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从当地时间早上9点至下午5点，车流都冇减少。芬兰政府表示，将准备通过限制或者阻止俄罗斯游客入境的新法，避免成为其他国家签发申根签证的过境国。而德国方面就表示，他们会网开一面，接收反政府面临生命危险的俄罗斯逃亡者。德国内政部长 Nancy Faeser 22号表示，在国内受到严重侵害的俄罗斯逃亡者，在正常情况下都应受到国际保护。他说，因为同政府做斗争而受到极大迫害的人可以申请政治避难。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局已经就相关的决定措施做出了调整，但是这个是根据个案来审理，会针对每个人做安全背景的核查。而在俄罗斯方面，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斯星期四对传闻的俄罗斯人出逃潮提出反驳。他说，媒体报道提到的大量适龄服役人士出逃俄罗斯是过分夸大了，对机场等地的报道不但夸张，而且有很多假新闻，我们必须特别小心，不要在这件事上成为假新闻的受害者。独立监督组织就表示，俄罗斯境内38座城市已经有1300多名抗议普京动员令的示威者遭到拘捕。因为疫情停办了2届的慕尼克啤酒节终于又能够举办了。啤酒节的重头戏一向是传统民族服装、音乐和花车大巡游。虽然9月18号当日刮风落雨，但是就挡不住人的热情，沿途很多人都出来观看这个盛况。总共有60个团体，大约9000人参加了大巡游，有民间音乐、服装舞蹈团体、酿酒厂商、狩猎、农业、服务行业、来自巴伐利亚各城市远镇的花车队，以及一些海外团体都参加了大巡游。游行队伍从慕尼克奢侈品大街、马克西米利安大街出发，途经国家歌剧院、慕尼克皇宫、奥迪安广场、卡尔斯广场，最后抵达举办十月节的特雷莎草坪。大街上可以看到开心的巴伐利亚人、穿着传统服装的女仔、庆丰收的农民、骑在马上的侍女，男女老少都参与。慕尼克十月节起源于1835年，当时的巴伐利亚王子、后来的国王 路德维希一世和特蕾莎公主结婚，邀请了全城百姓参加庆典，之后演变成十月节，亦都有庆祝丰收、感谢上天之意。在慕尼克长大的一间旅店的老板表示，这些传统属于这座城市文化的一部分，现在感觉特别美好，对这座城市和对我们大家来说很重要，令到一部分生活能够重新回到正轨。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